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个礼拜事情特别的多，居然都忘记了要这个中国新年到了。我昨天在看我的微信上面，大家在那边 Happy New Year， 我在想说这些人怎么都晚了一个多月才 Happy New Year， 我们 New Year 都过了好久了。然后今天来才有人提醒我说，哦，中国的除夕快到了，我才想起来说，哦，怪不得人家跟我 Happy New Year。所以趁这个机会，大家跟大家恭喜新年。我们从今年一开始就在讲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是耶稣基督他亲自应许给所有相信他的人。他说他来是给我们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我们今年一直在探讨说，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丰盛的生命有些什么内容，我们才能活出这样的生命。这不像一个礼物给了你，如果你不把它拆开，你不把它打开来用，你永远不知道这个礼物的价值是什么。这个丰盛的生命是神给他每一个儿女一个非常珍贵的礼物，我们要把它打开来，我们看见了，我们活出来，你就得到了神给你这个珍贵礼物的价值。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说一个谦卑的生命，我们讲到说，当我们经历神的大能的时候，当我们在神面前真的不得不承认人是这么的微小，神是这么的伟大，当我们真的能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谦卑的生命。因为我们看人就不再一样了，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出来的。神说当你有这个谦卑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与神同行，你就能够体会到神的大能是时刻在你的身上，不是只有你需要的时候，是每天每时神都在你的身边，神的大能都运行在你的身上。如果没有这个谦卑的生命，我们就感受不到这个大能，我们感受的都是自己的骄傲，我们感受到的都是自己的能力，但是你的骄傲你的能力是特别的有限，经不起风吹浪打。但是当你感受到的是从神那里来的能力，从神那里来的应许的时候，你再没有任何环境出现的事情都再也打不倒你了，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是超于在外面的。那今天我们再来看丰盛生命里面还包含了什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恩慈的生命，恩慈的生命。恩慈我们常常不太明白这个恩慈的意思，因为这个词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用的比较少，这是一个圣经中常常出现的用语。所以我们讲到恩慈，我们好像想到的就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恩惠差不多的，是恩慈跟恩惠没有差很远，但是恩慈里面还多了一点点连续，多了一点饶恕，多了一点仁慈。而从神那里来的恩慈的生命，那是有超于人的这个恻隐之心。我们说人都有恻隐之心，但是神给的恩慈那是超过那个恻隐之心，是超过人的一个行善的能力，他是能够在这个人的处境中能够去有一种从神那里来的一个同情和一个能力来帮助别人。我们来看看这个字恩慈这个字的定义。我们要看这个字的定义，我们必须从这个字的原文来看。在希腊文，我们知道圣经是用希腊文写出来的，当它翻译的时候，要翻译到另外一种语言的时候，它不一定有每一个字都有对应的字。而这个恩慈就恰巧是在除了希腊文这个字以外，在其他的言语里面都没有一个字可以跟它对等。恩慈这个字在原文叫做 Christotus， 它是讲什么呢？它是讲的一个叫做 divine useful kindness。 OK， 那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他是讲说这是这个恩慈是一个从神而来的，是一个神有的特性。我们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一个悲天悯人那种，一个从神那里来的一个包容，一个同情。但是呢它不止于一个心情，不是只是对人的一个同情一个感觉，它是一个 useful 是什么意思？是能够来帮助人的处境，是有用的，是能够成为你的依靠的，能够帮助你的，叫 useful。 那它是一个什么呢？ kindness 是什么？是一个仁慈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它包含了三层的意义，在这个圣经里面，中文把它翻译成连续，也有翻译成饶恕，也有翻译成仁慈，因为它有不同层面的意思。我们要知道说，恩慈所表达的爱，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爱，不是我怜悯你，那是对我们常常说到恩惠是一个从上而下的，他怜悯他就是可怜你，所以给你的爱。恩慈所包含的是一种理解的爱，是一种体谅的爱，不是一种自私的，也不是自以为意的爱。他愿意讲的愿意原谅，愿意接受你的本性，按照你的需要来爱你，那就是一个恩慈的本质。恩慈在圣经里面讲的让我们理解的最透彻的，就是耶稣讲到的一个例子，他在讲一个浪子的父亲。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讲到说一个孩子拿了父母的拿了父亲的这个财产去挥霍了，然后在外面混不下去了，要回家了。他说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这个孩子要回家的时候，那个父亲的心情就正是表达的是这个恩慈的感情。在路加福音15章他说，当这个孩子要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了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头，连连与他亲嘴。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按照常理来说，按照我们人的道理来说，这个父亲完全不应该这样做，这叫溺爱，对不对？把他宠坏了以后，他就会再犯，以后他会继续的走他的这个老路。我们觉得按照人的道理，按照我们觉得做父亲的应该义正辞严的跟他说，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你要自食其果，你做了这样的坏事，你就不配做我的儿子。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父亲所代表的正是天父的心。他说他看见这个孩子过后，他动的是慈心，他动的是那个怜悯之心。他知道说这个小孩现在回到父亲面前的时候，他自己都知道他不配他父亲的爱，他不配得到他的恩典，因为他有这样的心，所以父亲说，我就不再责备你了，我就按照你的这个本性，你已经知道你落到了最低点了，我就到这个最低点，按照你的本性，我接纳你，所以父亲可以拥抱他。这就是恩慈所要表达的一个意义，它不是按照公义，它是按照怜悯之心。恩慈像什么？我告诉你，这个如果说我们说恩典像是救人的药，那这个恩慈就是像包在这个药外面的一个糖衣，让你吃这个药的时候不觉得很苦。你知道美国对这个儿童的药物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个味道，这个是你们大家大概不知道的，我们做药的人才知道，每个药它的苦味不一样，它要花不同，这个药厂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想说，我要用什么味道来压住这个苦味，是用这个葡萄味，还是用樱桃味，还是有，你会看到小孩的药有不同的味道，为什么？ 因为他说当一个小孩生病的时候他已经很痛苦了，你不需要再强迫他吃这么苦的药，我要把这个药做到说让他吃的时候没有痛苦的感觉，却可以医治他的病。这是一个我们看到在美国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他有一个根本的思想，就是对于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就是像小孩，或者是在美国大家很喜欢去救这些小猫小狗，因为他觉得说对于一个没有自卫能力的生命，他需要的是我们的恩慈，是需要人的怜悯，而不是去说我因为你生了病所以你该吃药，这个中国人的观点良药苦口非吃不可，对不对？但是你这里是爱，但是你就缺少了一个恩慈。那今天神要告诉我们的是说，我们的生命中要有爱，不仅要有爱，要有那种怜悯的恩慈的爱。在这里我们知道说恩慈是什么呢？那进一步来看说人为什么需要这个恩慈？恩慈是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有恩慈的人，但是我告诉你，每一个人在一定的时候都一定希望得到恩慈，你都有一刻你希望得到理解，你希望得到原谅，你希望得到饶恕，这是人的天性。在圣经里面耶稣给我们讲了一个大家也都很熟悉的故事，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讲到了说这个人对恩慈的这个需要。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的一开始是由这个律法师提问开始的，他说夫子我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这个耶稣说什么？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他说我当然知道，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爱邻舍如己如同自己。耶稣说好啊，你都知道了，就这样行，你就必得永生。那个人却继续问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谁是我的邻舍？后面这个故事大家就都很明白了，都很熟悉了。耶稣就讲到说在路上有一天，在一个路上有一个人被强盗抢了，然后被打得半死扔在路上的时候，他说有祭司从他身边走过没有做什么，有利未人从他身边走过没有做什么，最后一个撒玛利亚人，一个他们觉得说最不起眼的，最没有这个应该是最没有恩慈的人，他却伸手帮助了这一个倒在路上的人，把他救起来了，为他疗伤，把他送去理殿。这个故事我想你如果在教会一段时间了都一定听到过，你就算没有在教会来过你都知道，在美国有一条法律就叫好撒玛利亚人法律，就是鼓励大家做好撒玛利亚人。今天我们不来讲这个故事的主角，我想让大家来看看这个故事里面的两个配角。那第一个配角就是问这个问题的律法师，第一个配角他来问这个问题。我们看到说这个律法师在当时的时候，他们是一些受过高等教育受人尊敬的一个教导从老师的这个阶层，所以呢他们不是那种需要为生活担忧，他们自认为是高人一等的，像我们所说现在的上流社会，他们是上流社会的人。所以这个律法师处在这个认为说养尊处优的这个阶层里面，他们所思想的是怎么为自己打算，对不对？我现在生活已经都没有无忧无愁了，我该做的该有的都有了，我就想说我怎么以后怎么能得到永生。所以 你可以看到说他的问题是问说，我怎么才能够有永生？我要做些什么？我学到的我已经做了，那现在呢，我这个耶稣说你就照着做，那我还要做的精细一点，就是谁是我的邻舍？这个问题其实在问的是什么？谁配得我去爱？谁配得我去爱？这样我爱了，我就完成了这个神所有的要求，我就可以得到这个永生。为什么说它是一个试探的问题？我们好像听上去觉得说好像蛮谦卑的嘛，啊，来问耶稣说怎么才能得到永生？为什么在这个故事一开始他说这个是试探耶稣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人是分为各种不同等级的，特别是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分犹太人、外邦人，他们不跟外邦人来往的。所以当这个律法师来问这个耶稣说谁配得我爱的时候，他就是给耶稣设一个陷阱，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阶层不一样，他能够接触的人不一样。如果要耶稣来正面回答，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要讲很多。如果你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你的邻舍；如果你是洁净的人，你只能爱洁净的人；如果你是这个哪里的人，这样这个就永远讲不清楚谁是他的邻舍了。而他的这个问题呢，耶稣并不想回答。为什么？因为他是以这个问题是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你看到没有？问题是说我要该爱谁，我就能得到永生。这是我们人常常的想法。我们来信神，我们来作为基督徒，我们想的都是我要怎么样得到能进天堂，我要怎么样能够得到永生，我要怎么样神会更祝福我。这不是这个，这不是耶稣想回答的问题，不是耶稣让他思想的，不是谁能够配得你的爱，帮助你进入你的天堂。神要我们思想的是谁需要我们的爱。当我们常常在碰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当我们常常在路上碰到一些在马路旁边要钱的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对人帮助的时候是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你常常看得到的就是我们比较多的是以我们自己的标准为衡量。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年轻力壮的在那里要钱，我们就不是很愿意同情他。为什么？我们觉得你年纪轻轻的，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做工？我也是经过多少的努力，我才能够开着车从你那里经过，你自己不做工，所以你站在那里，你就是罪有应得，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种人我们可以不用怜悯他。那如果说站在那个路旁的是一个孩子或者是一个年纪长的，我们会有一点恻隐之心，我们觉得说他可能先天不足，所以呢他才落到这个地步，我们愿意去多一点恻隐之心。这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愿不愿意怜悯人，当我们是不是有恩慈的时候，我们常常以我们自己为标准。这也是这个律法师他现在问的，我站在这个位置，我现在想知道谁配得我的怜悯。为什么我们对这种我们认为达不到我们标准的人失了怜悯心呢？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太高估了我们自己的能力。你觉得今天我能够开着车，我能够穿着整齐来到教会，我做这些都是靠我的努力换来的，那你就不知道了，你的努力只是冰山上那一点点。如果神没有给你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如果神没有给你这样的能力、这样的健康、这样的智慧，靠你的努力， 你根本就没有靠你自己的努力，根本没有办法得到你现在所得到的。你今天之所以能够不站在马路上跟人要钱，是因为你得到了神很大的恩典。有些人可能没有得到你这么多的恩典，可能他也很努力，可能他也去试过，他就是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没有这么好的这个境遇，所以他今天沦落到了这里。所以不要以你自己为标准，不要认为你有的一切都是你所创造的。你知道在美国有很多的teenager 那个妈妈，那很多 teenager 的妈妈，他们怀孕的时候在吸毒，所以他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有毒瘾，一生下来就要戒毒。所以我们很多的药是为了这个孩子出生婴儿戒毒的。开始我都不明白这些药，我是在想说什么小 baby 一生下来就吸毒了，后来才知道说是母亲身上传下来的。这些孩子因为从母亲身上带了这样的毒瘾，所以他们长大过后他们吸毒的机会很大。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不要看着他们就说你吸毒因为你自己沉沦，所以你就是罪有应得。所以不要随便的，当看到有人需要的时候，不要以你自己的标准，不要以你自己的骄傲去评判说这个人是不是配得你去爱。这个就是律法师的问题，谁配得我去爱。那我们刚刚讲了耶稣给他讲的这个故事，跟他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似乎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但是耶稣指出了说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需要怜悯的时候。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刚刚讲到的，他讲到的这个人在30节的时候，他讲到说当这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的时候，他是落在强盗手中，被剥去衣服，把他打个半死，然后就丢下他就走了。这个人是我们人的代表。我们人生总是有一个时刻，你会发现说你的能力到了尽头，你可能觉得说你就像是那个被打得半死丢在路上的人。一个什么时候我们知道说人是有旦夕祸福的，你可能现在好好的，有工作，有家庭，有健康，有能力，但是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一个突如其来的不治之症就让你倒在地上起不来，可能是一夕之间你可能失去你的事业，你可能失去你的工作，你可能失去你的能力。当你失去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发现说你的人就是这么的脆弱，一点点的这个环境的变化就能让你倒在地上爬不起来，就能让你像这个在强盗手中一样。在这个强盗手中的这个人，我想他一定没有计划好一定要落到强盗手中，他也不知道他那一天会落到强盗手中。但是人就是这样的，没有办法控制这个未来。所以这件事情的发生让他倒在那里没有办法起来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是一个怜悯，他需要的是一个怜悯。当耶稣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人其实有一刻，你今天没碰到，你以后可能会碰到，你可能做好了所有的防御工作，但是你都没有办法阻止的那一刻的时候，你会需要怜悯，你会需要怜悯。每一个人身上都可能发现这些事。在那个时候，当你倒在地上的时候，你不需要人跟你讲道理，说你应该带把枪啊，你应该早点出发啊，你应该接个伴啊，你看看你倒在地上自食其果， 对不对？我们可以说人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说是自食其果，但是他那个时候不需要你去跟他讲道理，不需要你去跟他分析，他需要的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去问谁配得我的爱，你去看谁需要你的爱，谁需要你的怜悯，谁需要帮助的时候就去帮助他。这正是神来到世上的心意。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当这个耶稣跟一群罪人在吃饭的时候，他讲到了他来世界的这个目的。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事。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在这里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他来到世上是像一个医生，是像一个医生。医生，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他不会先责备你为什么要生病，对不对？他可以给你讲一堆的道理。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病都是自己找出来的，他可以说你为什么不吃得健康一点，为什么不去运动，为什么不保养，为什么不早预防，可以讲一堆的道理给你听。但是医生他从来不是跟你来讲道理的，你生病了，他就是存着怜悯的心来医治你。不论是你是不是自己造成的，无论是因为是不是你自食其果，你这个时候需要的就是怜悯，就是医治。这就是神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在神眼中，世界上的人都是病人，都是病人。这里为什么说有健康人？不是这个人真的没病，而是他不知道他自己生病。所以在神的眼中，世界上就是只有知道自己生病的和不知道自己生病的两种人。我们都是有这样的病，而他就是来医治我们这个病的医生。他不是要我们按照公义来审判，至少第一次不是，他是来为我们担当我们的这个罪，来医治我们的这个病，这个罪的根源。他来付出的是，为人付出的是罪的代价，他来是怜悯人的。那他继续告诉我们一个我们应该非常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惕。他说什么？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事。我们认为说，在我们和神的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在神面前做的事情，在神面前做的敬拜。在旧约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是献祭，对不对？我们觉得那是在神面前做的事情。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来教会，然后到神面前做事，我们觉得那是最重要的。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不是人啊，不是说你到他面前做事他才看见，而是每天你都活在他的面前，每天你所做的事情都是在他面前的，对他的这个跟他的关系，对他的态度。他说当我们每天不去活出这个连续的时候，你的这个祭事就是你的那个敬拜也不必要了。因为当你来到他面前敬拜神的时候，就是你生活每天生活的一个总结。你每天都存着这个慈悲的心，按照神的旨意去爱人的时候，你礼拜天到神面前就是带着同样的心情，带着你所做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你如果没有这样，每天都不按照神的旨意去活的时候，他说你的祭事我都不想要。这个不只是耶稣讲了，以赛亚书里面讲了很多。如果你就以为到了神的面前你就可以蒙神喜悦的话，那你把神看得太简单了。他每时每刻都在看你所做所行的。所以耶稣说， 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句话的意思，你们自己去揣摩。我们有时候，特别是对于我们在教会有很多服事的同工，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警钟。我们常常认为说服事可以代替连续，我们觉得说这个服事了，反正我们就是分工不同嘛，你就是负责这个关怀人、连续人，我就是负责在教会里面做其他的事工，我们认为说这两个是可以分开来的。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的服事，你所有的施工都不能代替那个连续。在这个故事里面，他讲到说什么？这个走过去的有祭司，走过去的有利未人。我们都知道，利未人、祭司在旧约里面，他们的分工是管这个献祭的，那是他们的分工，他们很忙。他们走过去，可能是他们真的是忙的要去做其他的事情。他们的责任就是要保证每天在圣殿前的这个献祭能够顺利的进行。耶稣并没有认为说他们的分工就是这个，所以他们可以不用连续人，他们去做他们该做的事。在这个怜悯人这件事情上，没有人能例外，没有一个任何的工作能够代替这个怜悯。所以神说，如果你不能怜悯人，他说那你就不要来祭事了，因为你的祭事也不蒙他的喜悦。所以我们每一个在教会里面，无论是你做很多服事，无论是你做很少服事，你要记得神要我们在生活中要以连续的心来体谅他人。他说他来是遭罪人，是来遭罪人的，他来遭我们跟随他的榜样，他不是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他要我们跟随他遭罪人的，他要我们跟随他像他一样的怜悯。那耶稣到底是怎么怜悯我们的？到底是怎么样来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怜悯的？耶稣其实他做的就跟这个故事中的好撒玛利亚人非常的像。当我们被生活折磨得遍体鳞伤，当我们心里空虚，当我们软弱地倒在地上爬不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道德走过去告诉我们说你是自食其果，这个时候法律走过去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就是强者生存，只有耶稣他愿意停下来。而耶稣不但是行为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连他的这个形象都很像好撒玛利亚人。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他提到说对不起，我稍微有点 frozen 啊，我看不见，对不起。好，帮我这个 remote 恢复一下好不好？我现在要回过去两张。好，在以赛亚书第53章的时候，我们讲到说耶稣当他来这个怜悯人的时候，我说他的形象都像好撒玛利亚人。因为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经常忧患，他被藐视好像人掩面不看的样子，我们也不尊重他。看到没有，当耶稣来救我们，来怜悯我们的时候，不是以一个超级英雄的形式，不是以一个超人的样子，不是像这个满身发光的站在我们面前，他不是，他就像那个我们曾经在地上看不起的那个撒玛利亚人一样。他说当他来怜悯我们时候，我们都不尊重他。不仅如此，神以他的儿子成为我们的邻居，成为我们需要的好撒玛利亚人，让他来到我们的身边，用他自己的生命作为我们的绷带，作为我们医治的这个代价。因为在这个以赛亚书他继续接着说，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当神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也就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他是用他自己生命的代价，自己生命的代价来拯救我们，用他自己，就像我们今天领的饼和杯一样。当你今天拿在手中这个神的饼和杯，代表着他的身体和他的血的时候，这就是你被拯救的证据。当你倒在地上的时候，是他用他的身体把你扶了起来，用他生命的代价把你送进了旅店，让你能够站起来。因为他失去了生命，我们得到了一个真正的生命。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他就是那位好撒玛利亚人。当你得到神这样大的恩典的时候，你要怎么办？神说，照着去行出来，照着去行出来。我们全部瘫痪哦。可不可以往下放？好，第三点是我们要讲的，恩慈是神的旨意。为什么今天他都不动了？对啊，OK， 恩慈是神的旨意。我们既然知道了什么是恩慈，我们既然知道了，我们接受了这个恩慈，我们也知道说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恩慈。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应当怎样对不起，今天为什么所有的都不工作了？好，太过了太远了。 OK， 好，在这里讲到说，他说要以恩慈相待，要我们要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是保罗告诉我们，每一个得到神恩慈的人，我们应当怎样行。在这里他特别提到的是，在教会中我们要怎样行。教会应该是一个恩慈最多的地方，因为在这里的人我们都是体验过神的怜悯，我们都知道接受这个怜悯的好处，所以教会里面应该是最人有怜悯最有恩慈的地方。但是我们都知道事实好像不是这样，很多的人很怕来教会，特别是一些罪人，他们很怕来教会。为什么？因为来了教会，大家就可以按照圣经分析你的罪是多么的可恶，所以你就是罪有应得。所以那些犯罪的人反而很怕来教会，因为他得到的就是一堆的道理，让他觉得说他真是无地自容，然后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没有去给这个恩慈，因为我们学到了太多的圣经的知识，变成我们常常以公义来待人，而不是以一个恩慈来待人。我们知道公义是很重要，但是公义要给一个能够接受的人，对于一个软弱到站不起来的人，对于一个倒在地上的人，你不要给他公义，因为他承受不起。在芝加哥一个很大的教会里面，一天有一个礼拜日，他们教会非常的这个人非常的多。有一天一个礼拜日，有一个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穿得非常的这个肮脏，也不整洁，然后呢脚上也没有鞋，他就走进了这个教会。走进了这个教会过后呢，他就再想找一个位置坐下来，就一直往前走， 往前走，越来发现说前面全部都坐满了，到最后他走到前面他找不到位置，他就坐到了地上，坐在了这个走廊上。然后教会里面当这个 homeless 走进来的时候都一片安静，大家都盯着看。我想今天如果有这样的走进来，我们也会一样盯着看，看到他最后他走到前面坐在了地上，教会里面鸦雀无声，大家不知道要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有一位老的执事，他从后面走过来，当他走过来的时候，大家都在看说他要怎么来应付这个事情，他是不是要请这个人出去，还是要怎么样，因为这个人现在坐在地上。这个执事是一个年迈的弟兄，他步三难满难，摇摇晃晃地走到前面，过后他蹲下来坐到了这个人的旁边，他陪他坐在地上。当他坐下来过后，这个他们教会的牧师走出来了，他说，我今天要讲的这些信息你们可能都记不住，但是今天这位执事做的事情你们一生大概都忘不掉。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这样软弱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永远做祭司，不要以为你永远可以做立位人，有一天你就做到了那个倒在地上的那个人。那个时候你需要的不是祭司，不是立位人，你需要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这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既然每一个人都需要怜悯，那每一个人就应该去给出这样的怜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才可能得到这样的怜悯。所以这个我们知道特蕾莎修女她是非常明白这样人都是需要怜悯的。他曾经说过说什么，如果你去审判人的时候，你就没有时间去爱他了。 If you judge the people, you have no time to love them. 忙着去给他公义，你就没有时间去怜悯他了。所以这个特蕾莎修女，当他到印度的时候，他看见有这么多小孩子无家可归的时候，他开始建立了一个露天学校，来帮助这些没有无家可归的小孩子能够得到这个教育。但他只想做他能够做到的那一点，但是因为他的这个工作的发展，人家给他的很多的支持，他就有能力，他就开展了另一个叫做慈善宣教，专门是照顾那些没有人要的、没有人可怜的人。然后等他的这个资金更多了过后，他就开辟了一个麻风病人村，在那里他让他所有的麻风病人能有机会过上一点点有人尊严的生活。在那个之后，他又开创了一个死亡之家，就是那些人认为说得了这个致命的病没有救的人的那些人，人这个医院家人都把他们扔在马路上的时候，他就是收留这样的人在死亡之家，让他们在死亡之前能够得到一点人的温暖。他说在他这个死亡之家开始的第一天，就捡到了一个这个中年的妇女，他已经被老鼠和蚂蚁吃掉了一半。他说他把他带到了这个家，给了他生命最后一点温暖。所以特蕾莎修女他知道说，人不能继承神的永恒的生命而拒绝去爱别人的命令。这正是回答了这个律法师的问题。这个神不是要我们，神给我们的命令不是要我们以自己为中心来考虑我怎么能够进入神的国，而是神要给我们的命令是要我们照着他所行的去爱其他的人，不是去看谁配得我的爱，而是要去看谁需要我的怜悯，谁需要我的爱。路加福音第六章讲到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一样。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没有一个儿女不像父母的。 神就是这样以他的生命 来怜悯我们，以他的生命来帮助我们。我们接受了这样的大爱，你告诉我你要怎么回报。我们常常说我们受了人的恩惠，我们就希望回报这个人的恩惠。但是今天神他没有什么需要你帮助的，他也不缺爱，他也不缺他的荣耀，他什么都不缺。那你受了神这么大的恩惠的人，你要怎么回报呢？神说把这个爱去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这就是神要我们活出来的一个恩慈的生命。因为在这个恩慈的生命中，你就会得到恩慈。当你去怜悯人，当你去爱人的时候，神的爱就会流到你的身上，神的怜悯就会在你身上。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你希望得到的这样的恩慈。这是神的心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恩慈恩典，给我们这么多的怜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倒在地上没有办法自立的时候，主你真的是从天上来到了地上，你以你的血，你以你的身体来帮助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能够走进神的家，成为神的儿女。主这样大的恩典，我们真的是需要来回报，让我们把这样的恩典也流露出去，让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因着我们流露的恩慈能够看到主你的大爱，因着我们的帮助能够体验到主你的能力。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感受到你的恩慈，也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能去怜恤他人，能够成为你在世界上的盐，你在世界上的光，成为你在世界上的形象，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主你自己，能够荣耀主你的名。谢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